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你知道平时我们打车啊，遇到早晚高峰的时候，看着那个打车软件上跳出来的动态溢价，心里总会勒噔一下，对吧？
哈哈，对，肯定会觉得肉疼。
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就是为你写代码啊、做分析，甚至帮你回邮件的那个 AI 大脑，也开始像早晚高峰的网约车一样，实行动态调价呢？
哇，这个脑洞挺大的。不过说真的，过去几年我们确实习惯了 AI 大模型越来越便宜，甚至免费，大家都在拼命打价格战嘛。
没错，但是我们今天刚拿到了一份信息量极其巨大的深度报告。这份资料是由金晶镇律师独家提供的。从这份2026年7月2日的最新资料来看，这种免费或者底价的 AI 时代可能在几周内就要彻底结束了。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帮你理清脉络。我们要搞懂 AI 机器人还有半导体领域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底层逻辑巨变。在接下来的讨论里，我们会多次引用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这份报告里给出的独家洞察。
对，那我们直接切入正题。资料里最先让我惊讶的就是 DeepSeek V4 马上要在七中群发布了，而且它史无前例地引入了峰谷计费制。
对，这个细节非常关键。具体来说，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到12点，还有下午2点到6点，这两个绝对的核心工作时段，它的 API 调用价格是直接翻倍的。
翻倍也太夸张了吧。
是的，以 V4 当 Pro 为例，高峰期每输出100万个 token 的价格是12块钱，而非高峰期只要6块钱，而且旧模型在7月24日就会被彻底废弃。
这就等于是逼着开发者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啊！这简直就是大脑算力版的 Uber 动态溢价嘛。
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是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是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 token 的价格不是已经暴跌了 90% 以上了吗？怎么现在突然敢通过高峰期双倍收费来触底反弹了？
这恰恰是 DigiTimes 在评估这件事的时候指出的核心点，就是说中国大模型市场的价格战正式结束了，整个行业正在从抢用户的草莽阶段转向算力效率竞争的阶段。
也就是说大家都烧不起钱了，开始算经济账了，对吧？那对普通的初创公司意味着什么？以后白天连 AI 都顾不起了吗？
确实会有很大的成本压力。你要知道，数据中心的 GPU 服务器是24小时全天候运转的，白天大家都在疯狂调用 API， 算力发生挤兑，到了晚上服务器闲置却依然在耗电。
引入峰谷电价本质上就是在用价格杠杆抹平算力的波峰。
没错，金晶镇律师在报告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他认为这种像收水电费一样的计费模式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GPU 算力已经不再是无限供应的虚拟产品了，它彻底变成了类似电力、水资源一样的公共基础设施。
哇，如果算力真的变成了水电煤这种基础设施，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套利空间了。
你是说时区差带来的套利，对吧？
对，你看资料里提到，对美国东海岸的开发者来说，中国的白天正好是他们的夜间。
好好，确实是这样。
这就意味着当美国开发者在他们标准的白天工作时间调用中国的 API 时，他们恰好处于中国的非高峰期，结果他们反而能享受到6块钱人民币的低谷折价。
没错，这已经不仅仅是价格战了，这完全是跨时区的全球算力套利。开发者会像那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一样，通过代码自动寻找全球时区里最便宜的算力节点。这恰恰印证了算力已经基础化了。
既然虚拟世界的数字大脑已经被电力和算力成本逼出了动态定价，那么支撑这些大脑的物理硬件就是半导体，肯定面临着更极端的物理瓶颈嘛。
绝对的。资料显示，就在7月1号，全球大概20家半导体巨头，包括英飞凌啊、德州仪器这些，不约而同的宣布了全面涨价。
20家同时涨价，这动静可不小。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涨幅最高的居然不是我们最常听到的 GPU 逻辑芯片。
没错，涨幅最高的是 AI 服务器的电源管理芯片，涨幅高达15%到25%。
为什么偏偏是电源芯片涨得最凶？
因为这触及到了物理世界的硬约束，也就是功耗强。一个最新的 AI 机柜，它的耗电量是过去传统服务器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当你把成千上万张发热极其巨大的 GPU 塞进一个数据中心的时候，怎么稳定高效地把电输送给他们，就成了致命瓶颈。
所以这15%到25%的涨价，反映的其实是 AI 算力对整个数据中心电力架构的暴力重塑，对吧？
对，而且不仅仅是电源芯片，台积电因为高端 AI 芯片的全面满载，产能已经严重溢出了，这股庞大的代工需求顺势就流向了成熟制程的代工厂，
比如说中芯国际。
对，中芯国际大幅受益，第一季度的产能利用率直接飙升到了93.1%，算力的饥渴正在拉动整条半导体产业超负荷运转。
这确实是把数字世界的压力，硬生生地传导到了物理世界。说到物理世界，当这些昂贵的芯片和算力组装在一起，装进一个物理载体里，就变成了我们在6月30日看到的那个 UBSEN U1 系列人形萝卜。
是的，那个机器人的发布非常轰动。
资料里提到，它的起售价是11.98万人民币，约合22万韩元，并且发布当天的累计订单突破了13361台。摩根士丹利甚至直接把2026年中国人形萝卜的出货量预测翻倍上调到了5万台。
这个数据确实非常惊人。
但是等等，我们得停下来想一下，将近12万人民币啊，对消费者来说绝对不是小数目。这都能买一辆不错的家用轿车了，它真的能马上走进工厂或者家庭，完美替代人类工作吗？我非常怀疑这13000多台订单的实际应用场景。
你的怀疑非常有道理，也就是这份资料里，我觉得最具启发性的一部分。CNN 在6月30日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人形萝卜租赁市场的深度调查。
哦。租赁市场是怎么运作的？
他们发现一家名叫 Sharebots 的租赁公司在短短3个月内接了5500个订单，每天的租金高达3500元人民币。
一天3500块，这租金可够高的。
是的，但是这每天3500块钱的账单里有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细节，这个价格居然包含了一名人类操作员。
等等，租一个萝卜还要搭上一个在背后遥控它的人类？
没错，就是这样。
如果还需要人类在后台通过动作捕捉或者用手柄去操控它，那这叫什么自主的人形萝卜？这不就是高级版的机械外骨骼吗？这其实证明了目前的 AI 还远远没有达到自主行动的水平吧。
表面上看确实有些滑稽，但这正是当前人形产业最核心的暗箱操作策略。
暗箱操作策略怎么说？
金晶镇前果会员在分析这部分数据时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的人机协作过渡期。租赁公司其实并不是在卖劳动力，而是在买数据。
买数据？买什么数据？
物理世界的环境太复杂了，你懂吧？光线的变化，地面的摩擦力，抓取未知物体的力度，这些是根本无法在纯数字模拟器里完全穷尽的。
所以他们通过人类在后台遥控机器人完成倒水、搬运这些动作，实际上是在进行影子模式的数据采集。
完全正确，人类操作员就像是机器人神经网络的辅助轮。这3500块一天的租金，本质上是商业公司在为物理世界的真实训练数据买单。
这个视角太绝了，人类以为自己在雇佣机器人干活，实际上是机器人背后的 AI 公司在雇佣人类，教机器人怎么理解物理世界。
是的，现实就是这么魔幻。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UBSEN 的 U1 不仅拥有88个自由度的物理躯瓣，资料里还专门强调它搭载了先进的情感 AI， 具备20多种情感识别功能。
对，它的情感交互能力是一大卖点。
他们甚至有计划捐赠100台，利用 3D 面部重建和声音克隆技术重现特定人物，用于心理支持服务。你想想，如果这个拥有物理实体的机器人能够极其敏锐地捕捉你的悲伤，甚至用你已故亲人的声音来安抚你，我们现有的社会规则准备好迎接它了吗？
答案显然是没有完全准备好，但监管正在拼命追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7月份短短1个月内闪电般地构筑了 AI 治理的3重监管体系。
三重体系具体是哪三个？
首先是7月1日试行的 TC200 AI 伦理安全指南，设定了包括增进人类福祉、可控性等在内的9大原则。 紧接着7月15号即将施行 AI 智能体实施意见，规定涉及医疗、交通等高风险领域必须强制申报。
这两个听起来还比较常规，那第三个呢？
最引人注目的也是跟 U1 机器人的情感陪伴功能产生巨大摩擦的，是同时生效的 AI 拟人化服务管理办法。这部办法明令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恋人等拟人化服务。
哇，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点了。一方面， U1 机器人被赋予了极强的同理心和情感识别能力，用来做心理支持。但另一方面，监管又在严格限制 AI 的拟人化边界，防止人类对机器产生过度的情感依赖。
这是技术库标与伦理底线正面相撞的现场。金晶镇律师在报告中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怎么看待这种冲突？
他认为像 U1E 这样的情感 AI 系统在实际落地中到底怎么界定心理支持与过度拟人化的边界，将是七月份整个市场最值得关注的焦点。编写规则的人试图定义什么是机器，但机器的表现却越来越像人。
这就像是给一个不断自我迭代的生命体硬套上静态的交通规则，这种滞后性几乎是必然的。
是的，其实面对这种滞后和增益的，不仅是机器人的情感，还有生成式 AI 的版权问题。比如字节跳动即将发布的 CDance 2.5， 它能一键生成30秒的 4K 原声视听同步视频。
这个技术我听说了，非常惊艳。
但之前类似的技术因为好莱坞的版权抗议，一度暂停了全球部署。所以说，无论是在情感还是版权上，我们都在一片法律的灰色地带里摸黑前行。
确实如此。那么，当我们把目光从国内的伦理争议投向全球的供应链搏击时，我们会发现剧情同样充满了那种极度反直觉的走向。在这里，我们要先对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声明一下，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部地缘政治惊悚片，但我们在这里绝对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只是客观分析眼前的数据和事实。
没错，我们只看数据。
资料里提到了美国在6月30日做出的一个决定，解除对 Anthropic 公司旗下大模型 Fable 5和 Mythos 5的出口禁令，而这个禁令仅仅生效了18天。
是的，起因是 Amazon 报告了一个越狱漏洞，美国商务部立刻切断了他的海外访问。虽然 Amazon 抗议说 OpenAI 和中国的 Kimi 模型也有同样的漏洞，为什么只禁他们？后来在提高了安全拦截率之后，终于获得了解禁。
但是这短短18天的封锁却产生了一个极具吸取性的后果。 CNBC 的报道毫不避讳地指出，特朗普政府的这次 AI 打压实际上送给了中国一份大礼。我就纳闷了，封锁反而促进了对手的成长，这种制裁的悖论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关键就在于这18天里全球的开发者们做了什么。对于依赖 API 接口构建应用的企业来说，断供一天都是致命的，
更别说是18天了。
这18天的恐慌迫使大量开发者修改了他们的底层代码架构，把业务接入了像 OpenRouter 这样的多模型路由平台。他们不再把应用跟单一的美国模型深度绑定，而是让代码变得模型不可知。
也就是说，只要能干活，管你是哪个国家的模型，谁便宜谁好用就调谁。
就是这个逻辑。京津镇前国会议员在分析这部分数据时点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这个窗口期，中国质谱 AI 开源的 GLM 5.2 模型在极其关键的代理基准测试中，与美国顶尖的 Opus 4.8 模型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了区区1%。
代理基准测试就是衡量 AI 能不能像真实的员工一样自主使用工具进行复杂推理和执行任务的那个测试。
对，这对于企业级应用来说是最核心的指标。代发者们突然发现，当他们切换到中国的 GLM 5.2 时，不仅性能几乎没有肉眼可见的下降，而且调用成本只有原来美国模型的1/5。
哇，差距只有1%，成本却只有1/5。那即使18天后美国的禁令解除了，是覆水也难收了吧？
完全收不回来了。数据表明，在禁令期间，中国开源模型在 OpenRouter 上的 token 调用份直接飙升到了61%。 这18天实际上帮助中国模型打破了美国大模型的开发者生态护城河。
也就是说，用封锁的手段，却变相逼着全球开发者做了一次完美的备用方案压力测试，并且还帮他们发现了更便宜的替代品。这确实是巨大的讽刺。
地缘博弈往往会产生这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而在这种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其他国家的处境似乎更加魔幻。资料里提到了 Pax Silica 第二届峰会刚刚在华盛顿召开，韩国外交部副部长出席了，而且高调承诺在半导体供应链上与美国合作。
对，表面上看是非常坚固的盟友关系，
但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也就是 CSIS， 却尖锐地指出韩国的实际行动充满了水分。他们没有执行与美国 FDPR， 也就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相等的出口管制。
FDPR 这个机制非常霸道，简单来说，哪怕这个芯片是在韩国制造的，只要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的软件或设备，美国就有权限制它的最终流向。按照常理，韩国应该严格限制对华出口才对，
但是数据却打了所有人的脸儿，对吧？资料显示，韩国五月份对华半导体出口同比暴增了243%，
对，两倍半的增长。一边在华盛顿微笑着承诺供应链合作，另一边却趁着管制的灰度空间或者执行的时间差对华芯片激增，这简直就是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
晶晶郑律师对韩国的这种双重立场是怎么评价的？
他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认为这种试图在技术霸权的裂缝中两头获利的策略极其脆弱，这243%的暴增可能只是管制利剑彻底落下前的恐慌性囤货，
最后的疯狂。
对，一旦美国强行收紧 FDPR 的执行力度，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将面临巨大的反噬。这种走钢丝的状态能维持多久，将是未来的重大看点。
这也确实惊心动魄。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这场深度探讨所呈现的宏大图景吧。通过这份详实的资料，我们看到了一条极其清晰的因果链。在数字绵绵 AI 大模型结束了价格战，算力开始像水电一样实行峰谷计费。
是的，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化。
而在物理层面，这种庞大的电力需求直接导致了电源芯片价格的暴涨。同时，资本正通过租赁人类操作员的方式疯狂收集物理世界的数据，试图让造价不菲的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向商用。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监管机构正在努力给这些具备情感识别能力的机器人套上伦理的缰绳。
最后，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还看到了一条因为仅仅18天的封锁就能被重塑的 AI 模型新生态，以及在全球供应链出口管制的缝隙中那些长出来的意想不到的利益纠葛。
这些分散在软件、硬件、伦理和地缘政治里的切片，最终拼凑出的是一个高速运转却又极度不稳定的庞大系统。
这确实引出了一个极其深刻也让人细思极恐的终极问题。你仔细想想，当未来我们所有的物理生活，从看护我们日常起居，能够敏锐捕捉我们情绪的机器人，到生成我们所看视频的庞大算力网络，这一切都依赖于这条极其脆弱又充满了地缘政治变数的全球供应链时，到底是我们人类在控制这些聪明的智能工具，还是这张庞大隐秘的智能算力电网在悄声无息地反向重塑人类社会运转的底层规则呢？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最大悬念。
是的啊，那带着这个悬念去观察接下来每一天科技新闻里的蛛丝马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深度探讨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晶晶郑律师提供。